今天给我们的神的话语是《路加福音》13:18-21。《路加福音》13:18-21，我来读。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我拿什么来比较呢？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又说，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好比面酵，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阿们。上周我们仔细查看了有关神的国，我们确认耶稣和使徒们传达的福音主题始终一贯都是神的国，然后我们知道了其神的国相比场所的概念更多的是关于主权的概念。那么我们的信仰生活也是要把神的国实现下去为我们的人生目标，在家庭里，在工作场所和学校里，在教会里等，在我们生活的所有领域，我们要承认神的主权，并顺从神的话语。这就是在神的治理之内的，也就是成就神的国。虽然神的国是福音和我们信仰生活的核心，但是为了这个国而生活的基督徒并没有那么多。理由到底是什么呢？那是因为眼睛不容易看到神的国、天国。虽然眼睛能看到，也有可能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作为参考，天国和神的国是同样的概念，在马太福音当中主要用于天国，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当中天国的词一次也没有出现，全部都写着神的国。其理由是马太福音记录目的主要是为了向犹太人传作为大卫的子孙而来的耶稣，他们认为把圣洁神的名放在口里也是不敬的事情，所以相比神的国主要使用天国、天堂。而马可福音是写给罗马人，路加福音是写给希腊人，目的是为了证明永远的那位以仆人和人的形象来到世上的耶稣，因此神的国要比天国的表达更准确。马太福音13是比喻章，特别称为天国、神国的比喻章。耶稣用比喻说明天国、神国的时候，天国看起来好似微乎其微，上周查看的芥菜种的比喻是那样，今天要查看的面酵的比喻也是如此。比小米更小的芥菜种撒种在田里的时候真的很难找到，可能大部分人不会认为种着芥菜种。另外，为了做饼和面包，用面粉和面发酵，面团会发起来，放入的面酵的量并不是像面粉那么多，只是放入面粉的几十分之一，仿佛是面粉吞噬了面酵。因此人们也可能轻视面酵，但是面酵让整个面团膨胀发起来。耶稣把天国、神的国比喻为马太福音13:44，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 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基督徒接触这句话语的时候，大部分集中默想而应用在买这块地的部分。因此见到宝贝和天国的主人，对我而言是极大的祝福和恩典。那位比我所有的一切更重要和更有价值，以后我要比什么都更加珍视主，要为主而活。有可能有如此的想法，这是一个不错的应用。可是这个比喻的焦点不是买了藏着宝贝的地，而是有宝贝藏在地里。它的意义是宝贝是隐藏着的，人们不能认出来，即使在地面上人们也不知道。在全国各地都有开五日市场，出售各种商品，包括各种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等。假设我们访问了其中一个地方，在那里的商人卖陶器，随便选陶碗卖1000韩元，汤碗卖2000韩元，大盘子卖5000韩元。其中有个看起来非常华丽的碗，粉红的底色，涂上水仙花为搪瓷，虽处于堆叠在一堆陶碗当中，只是露出一小部分，但可以看出它的不平凡。上周曾经提到过300年前中国清朝康熙皇帝所用的陶器。有个商人假设要买那陶器，有个客人想要买那个陶器，商人说陶器是古董且状态良好，要卖30万韩元。那个客人要求便宜5万韩元。当我们看到这个场面后，可能会想，对于要30万韩元的陶碗，我们会要付出3000万韩元的时候，那么现场的商人以及要买陶碗的人还有周围的人会什么样的反应呢？很可能他们会想这个人疯了。然而这个陶器陶碗实际上的价值是321亿韩元，也就相当于3040万美元的价值。如果那陶碗在大型博物馆或卢浮宫被防弹玻璃包围着，人们就会认为是非常珍贵的陶碗。但是当它出现在卖陶碗的市场，跟一些1000元的陶碗和2000元的汤碗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认为是假冒的产品，想不到它会是珍贵的东西。神的国也是如此，神国就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们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有人知道的话呢，他就会宁愿支付他所有的一切要去得到这个宝贝。那正如神的国似乎被藐视的神的国可能让我们伤心，但是我们应当感到恐惧的是在其他的地方。在我们面前，神的国隐藏着其能力与荣耀。虽然神的国占据我们一切生活和信仰所有的领域，但神的国仍然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被藐视或者是被放弃。虽然我们拥有福音和神的国， 但是他的能力不能让我们显示在世，不能让我们更加的突出。那我们即使是对神的奉献，对神的敬畏心有所忽略，却没有任何感觉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后背感到冒凉汗。读圣经读得少，祷告时间更少，不守主日礼拜，对天父有惭愧之心，不承认神为神，不承认神的主管，却对此没有任何的想法。能够认识到他人的眼光，却忽略了神的眼光。虽然努力去跟随世俗的价值观，对于跟随永远的价值观，却认为临死之前跟随也可以。今天经文当中，耶稣基督描述神的国是看起来不足一提、没有价值的样子。二十节又说，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耶稣说，神的国就像一粒芥菜种。耶稣又想，应该用什么比喻更好呢？孩子们在六七岁的时候，父母会带着孩子们去风景秀丽的地方，或者悠久有历史、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地方，或者到有出色的美术作品的博物馆去观览。然而这些对子女们来说并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反而对孩子们来说留下很深印象的是他们在那里吃到的他们喜欢的食物，例如汉堡、意大利面等，或者利用游览的空闲时间玩的游乐设施。我们对于神的国的想法也是一样。神无论怎样告诉我们神的国是美好的，我们却不能够完全的明白。因此耶稣用比喻讲神的国，二十一节如此见证，好比面交，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芥菜种的比喻主要是当时在地里干活的男人们可以理解的比喻，教的比喻是在家里干活的女人们可以理解的比喻。当时巴勒斯坦的村庄没有面包房，各个家庭是自制的面包。耶稣在他的母亲玛利亚做面包的时候，可能看到过在发面的时候放入了以前剩余的发酵的面，然后因着以前发酵的面团发酵胀大。因为这样的情景在当时的家庭来说是常有的事情。我们查看上周的芥菜种的比喻，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时，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当时的人们一定是皱着眉头，因为好像是在说神的国好像一粒小米。面酵的比喻也是一样，当时的人们认为面酵消极的意义更强。以色列百姓们守的节期当中最大的节期就是逾越节。逾越节是纪念祖先们结束在埃及400年的奴隶生活，得自由，成为神的百姓的一个纪念的节期。逾越节 换言之就是木教节，是不使用面教的节期。此时吃没有教的面包和苦菜，纪念在埃及经历的苦难和痛苦。逾越节的前一天，犹太人的家庭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找寻面教。首先找寻家里的面教，并收集在一起，然后母亲打扫家里，特别是到厨房查看是否留下一点点的面教，并干净的打扫。母亲打扫结束之后，小孩子们点亮火把，查看床底下、衣柜后面是否有留下的有教的食物碎渣、面包、面包屑或者是饼干渣。除去面教是指除去不洁，象征着除掉恶，因此他们是要尽全力除去教。如果面教都除掉了，拿出不曾装过面教的器具、碗、盘子、叉子、餐刀等，一般犹太人使用逾越节时才用的餐具，那个餐具是一次也不曾装过面教的用具。逾越节所用的餐具是准备了上好的餐具来使用，之后犹太人们他们代代流传下去给他们的子女们，让他们子女也只是用于逾越节。如此面教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一个消极的因素，因此有人如果进入基督教，后来重新回归到外邦人之路的时候，拉比们称他们为回归到面教当中。耶稣也曾消极地使用面教这个用词，耶稣用七个饼和两条鱼喂饱4000人。耶稣虽然行了神迹他们也看到了，然而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依然嘲笑着让耶稣给他们另外显个神迹。那时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没有其他的神迹可以给他们看，回避了他们。那时刚好门徒们忘记带饼，耶稣与门徒们对话是这样的，马太福音16:5-12，门徒渡到那边去忘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我们没有带饼吗？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七个饼分给4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的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法利赛人的教，而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教是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虚假的教导。然而耶稣说，神的国好比面教，没有比用面教比喻神的国更恰当的说明了。耶稣说神的国好比面教的时候，听到这话的人们可能都皱着眉头，可能心里念叨着，为什么偏偏是面教呢？正如说神的国好像传染病一样。然而耶稣所说的面教是极好的意义上的面教。 面教藏在三斗面里，以至于全团都发起来，外观上看起来好似神国的成长或者扩张。然而成长和扩张的意义，上周我们通过芥菜种的比喻我们已经查看过了。整团面发起来是指变化的意义，更准确的说法是内在的变化。用三斗面做面团放入了面教，并不是面团变成了米粉团或者变成了豆粉团，面团依然是面团。然而掺有面教的面团性质发生变化，它的味道有了变化，根本性的变化发生在内部。面教是指神的国进到我们里面，从外形上没有任何的变化。我完全受到神的主管，并不会突然长高一尺，不是突然就成了徐长勋和崔红万。在神的主管之下，感激的整夜流泪，我的脸也不会变成袁彬和玄彬。平淡的女性的脸不会突然变成李英爱或金泰熙。整夜流泪，早上照镜子，只有肿起来的脸。每天即使在神的国当中生活，不会弹管风琴的人不会突然变成管风琴演奏家，没有这个能力。然而神国的面教，神国的教若进入到我们里面，那么价值观和人生观就会发生变化。那时才认识到曾经认为世上的一切是全部的，自傲的到处奔波是多么的愚蠢和虚无。怀着神的国，虽然过着与以前同样的家庭生活，去职场和学校见到一些人，然而意义却截然不同。以前是作为世上的教编制的我们，那么现在借着神国的教，人生会渐渐发生变化。这个面教的比喻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让我们思索，面团本身并没有自己可以发生变化的能力，使面团发生变化的力量是面教，是从外部而来的。我们人的里面没有让我们可以发生变化的力量，陷入各种中毒当中的人们想要脱离中毒，不知道下了多大的决心。然而中毒很深的人没有能力脱离出来，荡尽家产直到家庭破裂都不能够自拔。陷入不好的习惯当中的人也是一样，无数次的反复，不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只不过是在这样的反复当中结束。如此反复毁掉人生的人绝不是少数。世上不知道有多少人认为没有神的主管，凭着自己的能力也可以充分过好人生，可以很好的描绘自己的人生。然而在人生的决定性的瞬间，才能够确认自己什么也不能做，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凭着自己的想法实现。因此很多人那时才举起双手向神降服， 那时可以举起双手，也是有福之人。然而一直到底拒绝向神举手的人，真是可怜的人。我们可以在主里同被建造，我们的生活和信仰渐渐变得更完全。我们教会在神的主管之下成长和成熟，唯有通过神国的教才可能。这正是今天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迎接成立14周年，神所给我们的话语。神在14年前，通过杨花金外国人宣教师牧员和韩国基督教殉教者纪念馆的法定所有主百周年纪念财团，在没有受到韩国教会关注荒凉的这里，亲自建立了百周年纪念教会，不仅保存了韩国革新教的两大圣地，也是为韩国教会朝着200周年铺垫新路。因此在荒凉惨淡的这里，杨华金宣教士牧员现在有超过90万的参拜客曾经拜访过，成了韩国革新教的圣地中的圣地。不仅如此，今年11月18日，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将迎来建馆30周年。为了那里重生为圣地，正在装修当中，完工之后将成为有更多基督徒纪念宣道者们的精神和信仰的圣地。感谢神在过去的14年期间，从远近各处派来很多神的百姓，建立百周年纪念教会为承担所赋予的召命和时代使命的美好的信仰共同体。不仅如此，14年当中的13年04个月期间，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为了成为名副其实的教会，神给予我们献出自己一切生活的李在哲牧师是最大的礼物。全心赞美神奥秘的设立和极大的作为以及神秘的恩典，也真心感谢神所给予的召命之路。在过去14年期间，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地方和看不到的地方，以及在大大小小的困难当中发挥默默服侍榜样的献身为底子的信徒们。使徒保罗在传耶稣基督和神国的事情上拼上了自己的性命，他在传道旅程当中遭受了很多苦难，不必说他险些被犹太人打死，还有无数次的在海上、江河上、山上经历危险，险些丧命，不能睡，不能吃，没有穿什么像样的衣服，这样的日子无法数算。但是对于他来说，有任何人都没有的14年前的事件，曾经上到了三重天，也就是神的国乐园的经历。使徒保罗在那里听到了用话语无法形容的神秘的话，然而这一切他并没有当作可夸耀的东西。他告白说他只是夸耀自己的软弱，因为自己软弱，基督就更强。强的不是自己， 而是放入自己里面天国的教的耶稣基督。我们教会可以接续过去14年的样貌，都是因为给我们里面放入了神国的教，让我们有变化的主，都是出于主全然的恩典。加拉太书2章里见证使徒保罗与巴拿巴和提多一同14年才访问一次的耶路撒冷的事件。使徒保罗曾经为了抓捕基督徒，在去往大马尔瑟途中遇见了复活的耶稣基督，此后经过了3年，为了见到使徒彼得上耶路撒冷，见到了使徒彼得和耶稣的兄弟雅各，从此14年之后再次上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要召开一个大的会议。当时犹太人并不喜欢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保罗，他们无法接受外邦人不受割礼，只要有和犹太人一样的信心就可以成为神的百姓的这样的事实，因此他们不能够接受使徒保罗所传的福音。使徒保罗也并不想上去，因为他知道上到那里去明显就会受到指责，因为他们认为无割礼就成了基督徒的使徒保罗的事工是错误的。那时按照圣经所说，使徒保罗是依照启示上到那里。保罗啊，不想去是吗？可是我希望你能去。保罗是对于主如此的话语的顺从，通过他的顺从，耶稣基督和神国的福音超过犹太人，传到了外邦人那里，传到如今的我们这里。正如使徒保罗完全顺从把神的国的教放到他里面的主的话语一样，我们的教会和我们都要顺从给我们放入神国的教的主的话语。通过我们教会和我们，这世上发生变化，神的国就会更宽广，哪怕是一尺。我们不忘记是因着主给我们放入的神国的教才有变化，若顺从给予我们教的主的话语，我们每个主日都是成立纪念主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把神国的教给只能生活在变质的世俗价值观当中的我们，让我们过有变化的生活，感谢神的恩典。正如藏在面袋子里的教不容易看到一样，然而这个教能让整个面团发酵，改变面粉的质量。我们里面神国的教虽然小不容易看到，让我们视为宝贵，又因着看起来很小的神的国虽然被轻视或者受痛苦，如此扩张神的国度可以拯救他人，那么就求神给我们可以默默承担的勇气。今天我们100周年纪念教会迎来了14周年，感谢神的恩典，神放在我们里面神国的教福音的教，让我们视为宝贵。感谢神在过去14年期间通过我们保存了韩国革新教的2个圣地。 是韩国教会朝着200年前进，让我们诚实地承担铺路人的使命。将来14年，不，这之后，我们教会也不变质，把放在我们里面的神国的教视为宝贵，顺从主的话语，让我们成为主的手和脚。流过很多的岁月，韩国基督教200年的时候，虽然我们不在那个位置上，愿我们100周年纪念教会谦卑和诚实地成为主设立的通道，也求神让我们完全